现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九 M 啦啦，我是。一楼黄轩 ，A.K. 东南亚区是强盛台湾十大神，二十世纪摩登大神，自带风韵的男人，也是你今晚的主持人间叫声，谢谢。哇哇哇哇！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我怎么突然9M blah blah 这个地方？到底关我什么事情？今天到底要讲什么事情？我先问一下我右边这位，好了，你今天来这边干嘛？
你要先介绍你的，你要先介绍你的特别来宾啊！
对，我要先介绍，我就从先问你开始啊，我就是不知道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要来推我的第二张专辑《九 M 八八 Radio》
啊，所以我们不是单纯就是喝点小酒聊聊天这样子。
我不是有先跟你 re 好吗？
有先 re 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特别聊音乐这件事情，很重要了。
对啊，不然我干嘛派一个那个音乐才子来主持？
我跟大家开玩笑的。其实这件事情呢，因为八八在出这个。这次新的专辑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波折。
哎，你真的没有要就是介绍我？
没有，我要先讲一件重要的事。我要先从最早开始讲，
okay.
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好朋友。
谁？
就是我身边这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个对工作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是。
然后他是一个，当然也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明星。
OK，
这样的。然后。而且不管在音乐上面啊，还是在其他领域上面，都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表现。
OK，
然后尤其他对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啊，然后从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对他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的具有强烈的抱负与企图心。那我这位好朋友最近的这个专辑又要发了，然后我居然还可以在这个我自己个人的节目《九五 blah blah》还可以邀请到这位朋友来。
暌违三年，
2022年
八月八号，
八月八号，然后上次也是八月八号，
对，
所以这个三年了，我要再一次的隆重介绍我这位好朋友九 M 八八，掌声鼓励一下。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九 M 八八，
没错，全球八粉站出来，就是你们大家暌违已久的声音了，好吗？
全球八粉，
你要先讲一下，而且我要讲一下，你看，我们已经隔了三年，而且你这三年当中，你又做了超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已经听了这张专辑没了。
我们这个 podcast 上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八号之后了，真实的八粉们应该都听过了，
嗯，问一件事情，
好，
可我可以直接切入主题，
可以。
What is 九 M 八八 Radio？
OK，
想要开始全面调频哦，各位全球的粉丝们，全面调频，深入八八的精神世界，了解到底什么是九 M 八八 Radio， 到底什么是他的自我挣扎，到底在里面他自我投射说什么？
你不要把讲的那么大，
到底
主题的话，其实很纯粹，
很严重，
讲的
我很严重，对不对？
你以为我要做最伟大的作品呢？
你是吗？不一定啦，不一定，
不可能、欸。但
这样，你告诉大家 ，What is 九 M 八八 Radio？
九 M 八八 Radio 其实呢，就是里面有一首歌是去年就发了，叫做 Tell Me。
对，
然后 Tell Me 是跟日本的一个我很喜欢的 Hip Hop 制作人 DJ 合作 ，Miz 的 Beats。
Yeah.
然后那时候因为跟他的合作这首歌以后，我就启发一个想象说，哦，疫情的时代，那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都被困在各自的城市，但我还是可以很主动的跟世界各地的人接轨。
嗯哼，
每一首歌都找不同的制作人，他来自世界各地，他有不同的，你知道那个城市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时区，不同的湿度跟感受，然后再配合那些制作人他们本身喜爱的音乐风格，加上我自己的词曲创作，那就很像你在调频不同的电台一样，所以就造就了九 M 八八 Radio 这个 project。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因为这张专辑你也集合了很多的，你刚刚讲到的嘛，
是
海外的一些很知名的音乐人。
对，
执行上面，你觉得制作上面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非常困难，这难怪就是为什么一个歌手啊，他都会固定是就是跟一个制作人合作，因为这个人他有一定的默契，也有工作经验，然后很多事情都很好的可以沟通，很顺畅的沟通，你不需要花一堆时间去理解对方到底的喜好是什么，他的在意的点是什么，因为每个创作者一定都会有他自己坚持固执的点，
对，
然后还有时间的限制，然后时区的限制，所以比如说当对方他是在美国，那我就要等他醒来以后他才会回复我，那 或者是有些人他的创作的模式，他是会需要很多时间，他可能要一个月以后他才会回我一个讯息，然后只告诉我一个段落，他可以怎么改，他也不告诉我整首歌要怎么改。
而且你整张专辑，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是跟八个不同的制作人，而且他们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对，
所以你这张专辑，各位看好，来镜头在这边。这张专辑除了是一张音乐万花筒之外，
是
更是一张语言宝典。
也不算啦，是有一些语言，是是，但是就是主要还是英文为主，然后中文一些，有一点点的法文的内容。
嗯哼，
还有吗？还有其他吗？
韩文
啊，对，还有韩文诶。
对啊，
对，我们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的
宿命，
合作的伙伴叫宿命，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
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制作，我们开始从曲目开始看好了，
好
吧？我先讲一下这个曲目设计上的编排
，OK，
好不好？
行。
第一首 What You Gonna 跟你最后一首 Star，
yeah，
它其实是一个稍微有个回文的呼应，对不对？你的最后一首歌的歌词有讲到，breathing what you believe in,
yes,
believing what you bring in, bring in your own being, being what you breathe in,
in, yes.
然后跟你的这个 what you gonna 提到的意涵，其实是一个回文。
哇，你很会帮我解释哎！
而且你知道我的结语就是什么吗？
是
你这个 breathing what you believe in, believing what you bring in,
对，
呼吸吐纳心自在，气沉丹田手心开，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我想要知道你这个，因为我会讲到这个点，是因为我从你身为一个旁观者，我从角度旁边来看切入，我的感觉是你最大的改变在音乐上面的态度，跟你的这个想气急的这个高度，你有一个很强大的从容，
是。
然后这一点是不光是在这张专辑的音乐体现，还包含你的演出。我已经不想再讲你那个金曲的演出，大家已经说到你好到已经好到烂了。其实我在现场看，我也是觉得就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演者。然后这应该是我，对啊，我都有说，就我看过我觉得爸爸最好的一次演出。然后就是整个这张专辑，我自己听了三次，我用不一样的心态听，然后我都是觉得最强大的是从容。
从容，我觉得这次从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回去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比如说《平庸之上》也是你帮我制作的嘛，我在那时候唱的时候，我会一直想象说，哦，我很喜欢 R&B 音乐，我要怎么样唱它？我是不是声音要让它很 compress， 所以我会唱起来会变得有点像是我现在不会唱我以前怎么唱了，
因为你知道吗？我完全懂你上阵是，因为以前你唱歌跟你表演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自己框在好像我要去跳在一个盒子里面，
没错。
所以我为了要卡进去这个盒子，所以我要改变我自己，
对，
改变我自己的让我自己的形状可以刚好符合这个盒子的形状，让我卡进去。可是现在我看你的表演，然后听了你最新的作品，
对，
我觉得你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盒子，你不用改变你自己什么，然后反而是在这个你创造出来的这个形状的这个空间里面，你很适得其所，
你知道吗？因为第一张的表演以后，我再回去听我之前的录音的表现以后，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当然有期望可以达成的风格的效果，但是呢，那个东西对我来说，现在回想起来，或者现在回去听，就其实它没有到那么自然，所以我其实你知道那个点，是因为我当时可能喜欢Jazz R&B 的时候，这样的歌手他们会有一贯的唱法，就我一直很希望说我像他们那样唱。
你反而是你希望你自己去 fit in 那样的一个气氛。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声线，我花了蛮多时间去调整我对自己声线的认知，因为我的声线其实它是有轻柔的地方。然后这次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我有找了一个共同制作人，就是我跟阿良嘉伦，也是跟
嘉伦，对，也是我的长期的制作伙伴。
工作，而且也是因为黄轩，他有一天突发奇想说：“哎、欸，你要不要找阿良工作？”
没有，是因为你啊，全世界都因为你而转。
哎、欸，不要这样讲啊！
你在那边没有，我真的讲，我想认真，真的强大的人就会自成一个行星体系。好了、啊，算了，这样接不下去。
对，
你自己
因为我还在想说，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啊、
真的啦。
但是重点就是说，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阿良跟我讲说， 其实你不用唱那么用力，其实你轻轻唱就非常的好听。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可是那不是我要的风格啊，
哦、所以
我不要唱轻轻的、啊，对啊。然后，但我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对我讲的话，我就会烙印在我心里，然后我会不断回去，他会时时刻刻的会突然跑出来，嗯哼。然后前一阵子就是。应该是说到现在为止 Billie Eilish 都非常红嘛，
对，
但其实我一开始有点听不懂 Billie Eilish 在做什么、嗯、我想说不就那样有什么特别吗、嗯、但我就是不小心就是可能被推到他很多的 YouTube 影片以后、嗯、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太会唱了、嗯、怎么样把东西唱那么轻然后情感又那么隽永，
对，
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很多 air 就是很多气声的演唱、嗯、然后我也就发慢慢发现这种就是也很有点像一沙一世界的感觉，就是它很细微但是 它很强大、嗯、它比你就是说我要这样唱、嗯、更强大、嗯、我开始欣赏这样的美，
它反而限制你的音量可是开启这个声音更多的想象，
对， 对，所以就是常常我们会说 dynamic 不代表 volume 嘛，
yes，
对不对，你的唱歌的那个动态不代表声音大小的差别，
there's some magic right here，
对，然后我们就我自己就是开始调整那个唱的方式、嗯、在这张专辑差很多啦，
差非常多、嗯、然后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茁壮的力量，反而是因为你开始你不让自己 fitting 在你想象的这个盒子里面的时候、嗯、就会有新的力量从油然而生，然后其实可以从第一首我照这个曲目来好了、嗯、第一首 What You Gonna、嗯、这首呢我自己听的感觉是我先以我这个旁观者身为你的好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首做了很多声音效果、嗯、像是在一个时间机器里面漂移探索的太空船，那正在开始起航、嗯、因为它有很多的效果是一些 reverse 倒转的一些鬼魅般的和声幽灵、uh-huh、你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个幽灵这件事情吗、是我觉得你要你开始你不想要去让自己去打败这些痛苦，你反而是用更强大的自己去跟这些痛苦的幽灵共存，因为 that doesn't bother me、嗯、所以你反而在这个扭曲压缩的这个时间里面你也透过这个创作自我疗愈你知道吗？
黄轩真的好认真，他现在手上拿一个 iPad， 然后他就是用一个，就是有点像是乐评人的方式在
下帮我解读。
哇，我真是，我觉得我真的赚到了，因为自从金曲奖之后，大家就是对黄轩赞誉有加，很好评。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在那个金曲奖之前有先敲你，不然我就
不然你这样金曲奖之后敲我，我就会觉得说我像是怎么样？
对啊，我价码，我价码破盘了，我跟你说。
好，对，因为我像对，
我觉得《What You Gonna》这首歌，其实它有一个重点，你有讲到说，不要，你刚才说什么？
就是。你没有刻意的吧，让你因为我听到的是你没有刻意的想要把你的痛苦解决掉，
没错，
反而是你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跟这个痛苦的幽灵
陪伴这个痛苦
共存。
这首歌确实在讲这件事，他在讲一段关系的逝去。那一段关系逝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做一个有点像仪式性的、啊，或是让自己去清理这一段关系，让它慢慢的迈向结束，虽然它很困难、嗯、所以里面有很多动词，就比如说我反复折叠，我反复折叠对你对于什么忘记了，
来
反复折叠对于你的一些状态，然后还有洗不尽的杯，带着倦意的醉，是抹不去的时
块，从一个时区跨到下个时区，这句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我记得那时候我有问你这句，然后我一直自己想不太清楚、
哦、
因为我本来我其实还蛮喜欢字词的重复、哦、但后来突然就觉得，哎，时区失去，其实时区跨到下一个时区，那你唱的时候，也就是从一个时区跨到下一个时区、嗯嗯，其实大家也听不太出来说它是什么。但是如果在意思上面，它是有个转换，其实还蛮好的。
而且我发现很，我也不知道很特别的一个点，嗯、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对，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第一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会跟上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可是他们
是平庸之上，
对，嗯，有个很强烈的对比。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的。
哎，你好聪明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我就觉得说你有在、欸、你有想要让大家看到你这三年的
有
改变
有。那时候我们在想，你要问我曲序的安排，对不对？
Yeah, 就是想问你曲序的安排。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通常第一首歌都要非常的代表这张专辑的核心精神、嗯、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到底这样跟各种不同的制作人合作歌哪一首比较符合第一首的开场呢？要找一个很欢乐的吗？因为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它也有一些比较动态比较大的、嗯、然后让就是比较你知道 party 感的
欢愉的对对对，
但那个东西可以代表现在就是31岁现正的我吗、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欸、我第一句想讲的话不是那个东西、嗯、可能是在讲一个 我的一个幽微的状态跟我比较低沉的状态，但是我想要突破它、嗯、What You Gonna 是一个很这样 的目标，而且它也是有一个很阴性的能量在里面、嗯、所谓阴性能量就是 比较像是、跟阳性不是 COVID-19 而是阴性阴阳阴 Yang 的意思、嗯、比较女性的比较阴性比较像月亮的感觉。
对，然后对我觉得你跟你写的这个简介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嗯、就是你在音乐这首歌充满很多动词，你在整理这些东西，你在整理心绪的同时、嗯、腾出了空间，然后让内心的阳性发芽，然后我完全、
哦、我写歌这个都忘了，对你写，
然后我完全可以从这个音乐里面听到这件事情，包括你跟、嗯、就是这首歌是 Rainbow 嘛，
对 Rainbow 张是一个香港裔的澳洲女生，
在澳洲长大的一个音乐人、yes， 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嗯、然后还有趣的是你也找你一个法国好朋友写的这句 Guess you could do what they said for 就是说 What you gonna say， 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很适合用另外一个声音，也是女生的声音、嗯、然后也是另外一个语言去好像把我本来讲的那几句话、嗯、再重新的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出来、嗯、所以我们在这首歌尾句以后就找了 Luisa 来唱了一段。对，
Guess you could do what they said for， 我跟你讲这首歌里面其实就很像、嗯、你可以看到爸爸的个性它里面有不一样的镜子，就跟你之前的演出里面、嗯、我在 这首歌里面我也看到很多的镜子，它反射的都是你自我对话的这些交织、嗯、然后反而是在这些交织大家可以听到你有很多的透过这个过程去疗愈自己，然后把这样的茁壮的力量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场。
对，
而且很像你的个性，
是有像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有像，在整个就是我整个歌曲顺序的编排，我就觉得就是很巴巴。然后现在来到第二首
是
Tell Me， 我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对，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我个人也超级喜欢就是 Jazzy Spore、
嗯、
然后我也是我其实是在你说你在台北看那个 Mr. B 的演出嘛，对不
对？
对，
就是 Gaggle， 就是他有一个团，
他有一个团体。
对，
然后我反而是在日本的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去那个 Jazzy Spore 他们办了一个 party，、
哦、
然后我看到他的演出，
是那种会有登山、有滑雪的那种吗？还是有滑板的那种吗？因为他们很常会办，
对，他们有办那种运动。他们可是那场不是，就是单纯是放歌啊，然后我们在台上 jam 啊、嗯、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那个键盘是来自 Croc Magnon。
这个是
键盘手，
这个是Mizu-san他找的，对。
然后刚好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买过他们的唱片，
哦、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听 Tell Me 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是一个时髦不失体面的励志歌曲，
是而且又很有和风的味道，我觉得。
然后重点是我的小亲戚一个小小的侄子，
对，
他会唱这首歌。
什么啊？然后、哦、你说那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没错，我有传给你，
我有看
过。对，所以我只能说全球八粉紧张了，因为你们现在的粉丝族群呢，已经从6岁到66岁，哦，3岁到66岁，是不是有那么小？是不是3岁？
哎、欸，其实我很喜欢小朋友喜欢我的歌、欸，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很直觉的，他听到他会动，他想要一起唱、
啊、
代表这应该是一个 很正面的能量。
我觉得大家都忘记这个力量，这个才是超越音乐最大的功能性。
对，
就是他是超越语言的，因为小朋友你说他真的懂这个意思，他一定是不懂，可是你让他能懂，你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没错，
你就跟这个灵魂连接了，因为他就是沉浸在你所创造的这个音乐里面，
没错，
你带给他这个想象，他可能以后会忘记他唱过这首歌，可是他的人生当中有一段的记忆是因为你的音乐而起舞的，所以你不要再说自己不伟大
了，但是我会记得，但是他可能会忘记，
你本身就是最伟大的作品，好不好？我讲到接下来
跟我讲这个我很不好意思、欸、
不要不好意思，因为接下来讲到这首歌你一定要更不好意思了、啊、我这边写一下我的这个、 我这个听完第一次的小笔记，
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Sleepwalking，
啊 ，Sleepwalking， 对，就是苏明，然后苏明制作的。
苏明这个，因为哦，你先讲一下你到底怎么认识苏明的，因为好厉害哦，
okay.
天哪！
对，苏明，很有趣，是因为我某一年应该是19年，那时候疫情还没有的时候，然后我去首尔参加香奈儿活动，
对，
然后其实我有一些就是在。K Indie 圈的网友，然后有一个女生就说，哦，她认识一个制作人叫苏明，然后苏明说也很喜欢我的作品啊，然后以后有机会她很乐意帮我制作音乐，就种下这个种子，我们就变成 Instagram 的好友。
但我蛮早2019年初，
对，很久以前，那，okay. 就是互相关注，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跟她合作，然后这个 project 我觉得非常的合适，而且其实我们这张专辑花了蛮多力气，就是想要去找特别是女性的制作人，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 Rainbow 这样是，然后苏明也是，但是苏明很强，他是在 K Indie K Hip Hop，
他也做很多主流的，
对啊，就是他是一个佼佼者以外，他也做了很多主流的制作，
而且他的声音很迷人，对不对？
他的声音就是我觉得真的无懈可击，吓死我了。
那我跟你讲好不好？我这边的笔记，
嗨，你说啥？
好 ，OK OK。Sleepwalking 前奏一进来就很吸引我的合成器，音色使用上很痞但又很优雅，巴巴口气轻巧有度，性感迷离，副歌更是打开一个新的视窗，走入绚丽糜烂的万花筒世界。
哇
哇，这个首歌是在讲这首歌，因为你我知道你一般你的创作模式是你词曲是优先的嘛，
对，
然后这首是他的编曲
先来，
所以然后你是因为这个的编曲，然后你想象到 sleepwalking 这个概念，是不是？
因为苏明他的编曲能力，他的制作能力就是很强又很跳，所以那时候我的想象是说，那我不要限制他任何事情，他给我一个 beat， 然后来以后，然后我去想怎么做。然后因为一开始他出来的那个 intro 啊，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听得到，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太抓耳了，
对，
我怎么可能不把它拿进去我的旋律里面用？所以我就把这一段拉去副歌了，
对。
然后因为他的声响就是也是很跳，然后他也有一种很明亮，好像在发亮的感觉，但是又好像有点扑朔迷离，所以我就想到，哎，我们可以来讲个梦游。那个梦游，它可以是真的在梦游，或是你在睡醒跟睡之间那种好像载浮载沉的感觉，又或者有些人有没有清醒梦的经验，就是你在梦里面其实你感觉你有就像在玩 RPG game，
你在做梦对
你知道你在做梦，然后你可以就是在里面自由穿梭，
所以你觉得你是异梦体质吗？
我是异梦体质，而且我梦记得很清楚，我醒来就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记得爸爸曾经跟我分享过不止一次我觉得很怪的梦这个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可以自己去问他、
okay.
我先分享一下的歌词啦，意识被光源晕眩，折射在每个次元。曾经见过那双眼，把我困在
哪
个
象限？
哇哦！听到这个很有诗意，好不好？时间剪碎了睡眠。讲到睡眠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是？你是异梦体质，可是你又不是一个很好睡的人，对不对？
我不是很好睡的人，我只要出差，然后我只要不睡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就是睡不太着。
哦，那你真的很辛苦，
好烦，
你真的好辛苦。那有件事情是不是更辛苦？
什么事？
恋爱这件事情好会硬要转到这边，因为你看 sleepwalking 完毕以后，
对，
好，你 sleepwalking 完了，然后起来你回到你真实世界，哇，love is so cruel like this world
这翻成中文就是爱好残酷。
好，我要先讲到这首歌之前，我个人私心，我记得阿良在年初的时候，就是给我稍微听了一下
这首歌吗
的片段。
OK OK，
我真的是一听我就吓到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太好听，可能是我个人吧，我觉得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就是 songwriting 本身就是无懈可击。然后
谢谢
你整张专辑，因为还有没讲到啦，整张专辑有两首，包括这首，我都是觉得是说，就我觉得每个创作人一定都要有这样子的给自己的这样子的歌曲然后另外一个点是 Love is so cruel 这首歌，
对，
是找来 Arthur Moon，
对，
right， Arthur Moon is my new moon，
真的哈，
他
Utter Moon 真的
对，他是真的，我觉得他的编曲也非常鬼才，嗯、然后音色使用上，我都觉得跟你的这首歌，
嗯，
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最无懈可击的一个连结、
嗯。
所以我希望身为一个乐迷朋友，我自己本身好不好？
是，
我也很想听听这首歌你当时写的心情。
OK，
我觉得你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那时候这首歌也是很早期、很早期写的歌。比如说，你在我上一个作品就是《暂时集合》，就是我的那个爵士的那个黑胶里面、嗯、有一首歌叫《Eyes》眼睛，然后跟浪费时间跟《Left Lovers》，他们这几首歌其实都是我同一个时期写的、啊。我就在那时候在纽约，然后才刚开始做创作的时候。那这首歌其实。内容很直白，词曲也很直白、嗯、就是在讲说、嗯、我当时在学校交往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分手，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每天都还是会见到，因为就是很多选修课会是一起的、
哦、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点就是恋爱有很多阶段嘛，有暧昧啊，有热恋，有分手，但是我觉得很少去记录到这个，就是你刚分手，然后你有一点剪不断理还乱，然后你又觉得啊这样分开我觉得好心里好不舒服哦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会跟我是一辈子的对象，好烦 哦，但是我觉得我放不下，但是、但是唉，我知道最后我们还是不会在一起啊。
嗯，
就是那种很奇妙的这个状态、嗯嗯。
所以你把这个状态记录下来，用这首歌。所以其实这首歌有没有六年？
有哎、欸，那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这首歌真的就制作出来？是因为
为什么
那时候我很早期的时候。那种铁巴粉，早期铁巴粉，他一定会在我很小很小的演出当中听过我演、
哦、
我演过这首歌，
有演过了，
我也演过这首歌，但是因为我每次演的都是那种 straight eight， 就是很简单的 downbeat， 然后跟 funk 的感觉，
okay.
就是这，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 funk 的感觉，
uh-huh.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编曲好像没有办法说服我真的变成一首歌，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制作对象、
嗯、
那有一天因为其实 Arthur Moon 我们这首歌制作人呢是一个住在纽约的女生，
对，
然后她是 Mia 的朋友、
嗯、
然后 Mia 其实之前就是在纽约的时候就认识她，她突然想到说哎，其实她还蛮合适的，要不要试试看，
她很合你耶，
我就是也没有想象过，因为其实我在那之前没听过她的音乐，然后呢就她就邀请她来、
嗯、
然后就 Arthur Moon 就说好，就他真的是我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让我最意想不到，就是说我以为这首歌大概就是那样了，他但 Other Moon 让这首歌起死回生以外，他给我更多，
嗯，
对，而且他又是那个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合作的人都是书信往来嘛，就是 WhatsApp 啊，然后 iMessage email， 哇 email 给我写超长，1234567890，一我觉得这个 intro 可以怎么样做，你觉得怎么样， B 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那个格式啊 ABCD 什么的， 你觉得中间是不是要加些什么，然后 C 那个 tempo 要不要有一些转速，哇我觉得好感动啊，因为你会觉得说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他可以对你的音乐下那么多功夫、嗯、对，
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个人身为同样是创作者、
嗯、
就是你刚刚讲这首歌的故事这个感动、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经历一次像类似这样的歌的整个过程，
是
就是你曾经写过一首歌，
对，
然后你曾经一度都觉得它不太可能会出来，
对，
然后它后来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场合，你也觉得哦，这张专辑应该是这首歌的归属的时候，然后出来反而是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礼物，
而且很妙的点是因为那真的是我26、27岁写的，我现在31岁，我想说这样会有点不合时宜。没有哦，我还是觉得爱好残酷哦。有些话、嗯、有些歌有些话就是对自己说的，而且一辈子都适用。
对，这首歌真的太喜欢了，我会把它放到我口袋里面。
谢谢。
就是我而且又真的很耐听，就是 songwriting 是无敌的状态，然后整个制作反正太好了，我不想再讲这首歌多好听了，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听一下。然后好，哭脸笑脸的意义、
哭脸笑脸
在整个设计的编排里面，
对，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些小的那个 skits， 然后、嗯、其实那些哭脸笑脸呢其实都是一点像是过场的感觉、
嗯、
比如说你会经历过这个专辑里面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啊，从一开始比较沉稳的到、哦、中间好像比较兴奋的、嗯、那我就觉得那 些哭脸笑脸是一个很好的调剂，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不用特别定义这个转场叫做什么，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情绪，
跟你平常一样
的过场，
跟你平常的情绪一样。
怎样？我喜怒无常、
啊？没有啊，有时候我们情绪就这样，我们来，我们不会先知道我们会开心还是不会开心，可是我们突然有某一刻。我们快乐结束以后才发现说刚刚是快乐，就是我们情绪有时候是来得很后知后觉的、
oh,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情绪来得很后知后觉、反而就是需要这种后知后觉，我们才可以把这样的情绪保留住，而不是当下。当下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其实开心还不开心的啦，当下你的快乐也不是真正的快乐，
好像是就是要拉个距离 才知道、
所以
你怎么会那么会下标啊？
跟你讲，所以就来到我们下一首歌
，OK， A Merry Feeling， A Merry Feeling。
到底这首歌，其实每次想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一次我们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录音室录，
唱然后
大合唱，
就想到我们的
圣诞节，我们在我在 在我们家这边唱
，See that's a good sign，
哎，那很赞哎
，That's a good sign，
那次很好玩。
然后还有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好友啦。
雷顿狗，
雷顿狗的这首带点 Brazilian 的 music 的影响，
对。
然后这首歌当然就是，好玩的其实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你把身边的好朋友都一起来玩这首歌，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就想说，我想要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唱，然后它的讯息非常的简单，但也符合圣诞精神，意思就是说，这个愉快的节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想要告诉你。我真的在乎你，然后我愿意听你的人生故事，然后愿意陪伴你，这样就很够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简单美好，
对，简单美好。然后我觉得我的音乐里面好像还少了这样类型的歌曲，所以我就找了一群朋友，也包括 Linian 啊，然后包括黄轩啊，然后还包括就是很多人，
对
，Yellow 里面的成员啊等等。
然后你说你这个 Mirror Feeling 的尾奏，
对，
有一个小彩蛋。
Huh?
其实是杨佑宁吹的口哨声，
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 skits 就是有一个这个专辑里面有一个笑脸啊，然后有一个好像在路上走路的声音，然后里面其实因为怎么样呢？我跟佑佑认识是因为我们去年一起拍戏，
是，
然后我就发现他很多奇妙的才华，就是。虽然他唱歌并不是音那么准，但
是
他
口哨很会吹，
口哨非常的强，而且他还会模仿虫鸣鸟叫的声音。
哦，
对，然后当时我就是想说，那我想要邀请他，就是在这个小片段里面吹个口哨，只是被我跟阿良把它转变成听不太出来是什么啦。
因为其实我有在找，
听不太到哈，
听不太到，
就是有一点像小鸟的那个声音。
我后来听到两三次我才听得出来，
对，少少的。
Merry Feeling 完毕以后，接下来是这首歌，我也觉得非常的酷，叫 Friend Zone。
Friend Zone，
我一定要先问一下，
是
怎么会认识 Odyssey 跟这个 Star Road 的？怎么？
你之前有在听 Odyssey 吗？
有，我有听，我还有看他上一些 NPR、
NPR 对对，他一些。
Wow, how's experiment？ 怎么弄的？Yeah, you also work with Star Road。
跟 Star 缘分还蛮有趣的，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机构叫 Red Hot，然后呢，当时他们对他们有邀请我们，因为那时候是台湾的同志同婚元年，然后这个协会呢就是邀请说，那台湾的一些创作人，然后跟不同的制作人去合作，然后把他们原本的音乐去做 remix， 所以他那时候把我的歌如果可以，他本来是一个比较爵士的一个比较 ballad 的就是慢版的音乐，变成 style 的有一点硬派的和风电器的音乐，然后那次我就是被他的 remix吓到，我想说哇太强了、
okay.
对，然后我再去查他的之前合作的对象，就是有包含 Anderson Paak 啊、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强，他虽然是一个日本的 DJ 制作人，但是他那时候 base 在 LA。Friend Zone 呢，他写的时候最开始想到的就是说副歌的地方，就 I don't wanna be in a friend zone no I don't know、然后我觉得我有灵感，这应该要有一个90 hip hop 的底蕴的歌，然后我就觉得 Star 好合适哦，然后我就先去敲了 Star， 然后 Star 说啊、哦、我很愿意啊、然后后来我想说 hip hop 那你要找个 rapper， 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 Odyssey， 那 Odyssey 呢的故事也蛮妙的，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个音乐节 Clark and Flap， 其实我们有
2018年吗？
18年我连专辑都还没发的时候、去那边表演很荣幸，然后那时候 就是 Odyssey 也去那个音乐节表演、嗯、然后其实我在大厅有看到他、嗯、但我就很害羞啊，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嗯、他就从我的眼前经过，
你也没有叫他还是
我不敢啊，我就想说我是谁啊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缘分，就是 Clark and Flap 的人知道我很喜欢他、嗯、所以呢他们的 promoter 他们办活动的人就告诉了 Odyssey 说，哦，有一个叫 Joanne Baba 的女生，她很喜欢你的音乐、嗯、后来我们就在Instagram 上面成为朋友，所以真的拜网路所赐、欸、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不错的机会、嗯、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主动的去跟他就是邀请、啊嗯、通常这种啊，因为我真的有太多经验，就是连这张专辑也有很多经验，是我邀请一个人，他可能一开始说好，或是他已读不回你，或是他根本就不读，
可能会等很久，或者时间
对，或是他最后又跟你说他不要，就是这种事太常发生。但 Odyssey 呢，他就是在一天之内跟我说 ，Yes， I would love to。然后什么，我也很喜欢你的音乐。
欸、但通常这个时候也不一定马上。
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知道他可能通常都只是客套。你知道
那你自己说，你老实说啦、嗯、真心话大冒险。那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对过别人？
我不会，我觉得我不会跟人家说好。如果我真的没办法的话，
对你好像不是这样。
对我比较不会，我会想清楚才回答他。
OK， 好。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好，我已经觉得这样很棒了，那我先丢我的 demo 给他。然后通常丢 demo 以后，八成大部分的人还是不会回你，然后或是就拉倒了，你知道？哇，他就说好，我会出我的那个录音给你，几月几号之前。
哇，
然后呢几月几号到了就没有嘛、嗯、然后我想说啊，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我就在等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嗯、我真的觉得已经超过我的 deadline 好久了。
对，
因为你要很礼貌嘛，然后你就说不好意思哦，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可能要 mixing 什么的、他说我后天就给你。他后天果然就直接丢过来，
然后就是现在
他没有在跟你拉雷的，
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现在这个版本。
对，
好，那因为你知道听到这首歌不免俗的、嗯、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也想代替这个全球八粉
是
好不好，就是全球八粉这个世界机构问一个问题，究竟八八你的爱情观是一个怎样的迷雾。我先换个角度问好不好、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爱情世界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最像什么动物？
爱情世界吗？嗯，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动物。好难欸，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无害的动物，然后就是看到一个目标啊，
像说像什么像鹤吗？或者是像什么那种什么鸟，大嘴巴那种大嘴鸟，就看起来无害，看起来很可爱。
我觉得我遇到，我真的想不到动物，不然我讲一下我的爱情。
你讲，你要形容一下好了，不一定要讲动物了。
对，就是我觉得，
那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动物吗？
你的动物什么？
你知道我像什么吗？我像是兔子。
你说你在爱情里面是兔子，
有没有像兔宝宝？
你说蹦蹦跳这样子、喔，
兔八哥那种兔宝宝，
是蹦蹦跳那样很嗨这样，
蛮嗨的。你觉得我像
兔子哦、喔？我在想兔子真正的那个个性、欸、不是卡通里面兔子、欸、
不是。
哦，你是说那个 Looney Tunes 里面的那个兔子哦、喔？你是蛮像的，
是蛮像，或者是像斑马？
为什么像斑马？
斑马因为跟一般马不一样，有斑纹。感觉好像比较特别。
你别给我乱讲吧，你根本就没有讲这个动物习性。
好啦，那你告诉 我想知道，如果今天还原这个歌曲现场 Friend Zone 就是在今天这个晚上、
啊、
对，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嗯、Friend Zone 其实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嗯、这首歌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性别的、嗯、或许你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你受不了在等待了、嗯、这人跟你好暧昧，然后你就是直接劈头就问说，我不想再当你的朋友了，我你从不知道，我不想做你只哎、欸，我说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你是吗？你会这样吗？你是这样的
人嗎？会啊，我是勇敢追爱型的、
啊。所以你啊，你是哎、欸、，so
你也是哦、喔，
我也算是勇敢追
愛型。但是我觉得双子男就是很适合啊，我这个天仙女在跟人家追什么追，就是一直稳输啊、
欸。没有，但是你说你是勇敢追爱型的，所以你是那种比如说你真的遇到对象、嗯、
对，
你也觉得有好感，
对，
但是你在不知道他对你有没有好感的情况之下，这很重要，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嗯、你是愿意把你的好意让他看到的人吗？
会啊，
会哈。
我觉得我是有点傻的，就是
但很多人不会，你知道吧，很多人不是采取这种的。
那是怎么样？就是他自己玩心机、就是、
另外一种，对，就是玩心机，我就想故意钓你，对，我不要 我想
我完全不是这种路线的、欸， 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人家，然后你在人家，你就是表达出来。
对，要么就是
干嘛那样，
要么就零，不要浪费时间。
对啊，干嘛那样呢？
所以你是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型的？
我也不是不要浪费时间型，就是我会不小心就是设定成我就是喜欢他，然后我觉得那个 setting 就是在意他、照顾他、陪伴他、喜欢他，直接去追求，嗯，就不会是那种我不太玩把戏啦。哦，对，
所以算是直球对决。
我觉得我算是直球对决，但是常常都会说直球对决就是很容易就是失败，然后确实在我人生经验中失败率蛮高的。
所以你有把这些的体验幻化成美好的音符分享给大家，对不对？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算是有体现到这件事情，
确实。但这首歌也是就是像 Love is so cruel 一样，他如果说 Love is so cruel 是记录刚分手那样子，就是觉得有点暧昧，然后有一点放不下的状态的话，那 Friend Zone 就是快要在一起之前你那种心痒难耐的状态。
好啦，知道了，原来你也是属于这种进攻型的。
但是我问你好了，双子男，如果有个女生进攻，你会觉得怎样？
我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会觉得很好啊。因为可是，
但是你看，如果你是一个积极主动追求人，你会不会觉得你就没有那个猎物心态？
没有没有，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是属于那种不浪费时间。我如果真的是觉得有一个好，就是我自己觉得有好感的，我一定会就会一直跟他开玩笑，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是真的。
你一定会告诉他你喜欢他，你一定会让他知道。
我不一定会跟他用讲的，不是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感觉会故意刻意的在身边营造这种氛围，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像昨天我跟唐老师，我上他的 podcast， 然后我们在聊十宫人，然后我是天蝎座，虽然天蝎座听起来好像扑朔迷离，然后又很有神秘感，但是因为我又是务实，然后追求积极进取的十宫人，所以就会变得好像没有那么，你知道，这整个追求不是太 sexy， 就是变成说我的策略
太功能性了，
一二三四功能性，
功能性，
我变成西施牌，
你是追求这种
防水的外套了，
用你的爱心观就是追求功能性，实用功能性，
我不要。
好了，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我觉得有好有坏。其实这种事情自己也很难控制，不过我是欣赏这样的女生啦，真的，我觉得很好。
边边乱讲，大家那边说了，
真的
没
有。
有
些男生以为自己是，
无聊，无惧少女，无聊死了。
我跟你讲，还是相信我一句老话了，
什么？
然后 time will lead you to the place where you should be。
OK，
好不好？
好了，
因为对不对？因为就要讲到下一首，我觉得
是。
我觉得是在我心中，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然后听到你唱第一句的时候，我是整个进，我一直到听到这首歌，
对，
我才觉得这张专辑进到我的心里面了。
啊，有点晚嘞，怎么办？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听了三次嘛，
okay,
所以
okay.
我的这个资讯是有层层堆叠，是有不同的资讯的。OK， 就来到这首《Dark Night
Sunlight》。
我先讲一下，你看，我想到这歌名，我就鸡皮疙瘩。这首歌。就如果我是你阿公的话，
对，因为我在 IG 说我阿公很在意我的演唱。
我是你阿公的话，满分100分，你知道我给几分吗？我给120哦，
那么高哦。
对，这首歌跟我刚刚说的 Love is so cruel、是就是让我觉得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人都应该要有的那种歌曲。
所谓的你说每个创作人都要有的歌曲是。直球面对自己
的
脆弱心灵吗？
没错，这句话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破题我说的，勇于拥抱自己的脆弱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那我也觉得你就是你在这首歌里面的声线，就是划破黎明前的那个最后那颗流星、然后整个画面就是在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球里面，把这种脆弱很好的打磨起来，然后越听越隽永。
哇！
然后，对我就要讲到我就要讲到这首歌的这个制作人阿亮。然后，对我想要了解一下这首歌的故事。
这首歌也是来得很妙。其实呢，我们专辑已经制作到一个段落了。老实说，我本来是想要专辑主要只有6首歌而已，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好像少了一个。某一首歌，他要背负为重要的角色，就是说他可以让一切都变得很简单，然后只要 focus 在我的唱跟我的情绪表达就好了。那个状态，其实那段时间呢，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人生瓶颈，就是我遇到感情的伤痛。那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状态记录下来？因为我常常对我来说， 一个伤痛啊，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或者低潮，或者很嗨的时刻，它需要经过，因为我们都需要回归平衡嘛，因为人生需要平衡。前面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它，像日记般的把它记录下来，或是你要走过它。那这首歌《Dark Night Sunlight》就是让我帮助我要走过这个爱情的低潮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心情日记。
应该说，你的生命里面本来就一定要就是，应该怎么讲？这首歌是，我觉得你会走到现在，
是
走到今天。这首歌好像命中注定，它就会存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你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可是它就会成为你一个消化这些情绪的一个过滤器。
是，
然后你也从这个当中，你看你说的，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伤痛献祭，呼吸用气息的瘟疫，用泪滴。
这样你们就知道这个爱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喽？呼吸有你气息的瘟疫。
I don't know, I don't know。但是因为我比较少听到你的，就是 vocal 到后面唱的还有点点。歇斯底里
啊，对，
我想那刚好你歌词，我想要你字句研读我的心，抚摸我的歇斯底，狂热中看见永远的痕迹。
对，
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
对你说，
对你先说，你说，
就我当时听到了以后，我这首歌我真的重复了好几遍，然后不管是你声音的表现，然后跟你唱出来的那个形状的那个轮廓，我都觉得很打到我的心，即使我今天不认识你，我都会知道这是一首很真实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是真，有些歌你听得很爽，你知道吗？你这张专辑我就不用说了，这个编曲每一首都是太厉害了，
谢谢，
然后
谢谢，
所以它可以契机到一个高度，但这首歌它可以扩张你的深度，
就是、刻在你的心里，
它会走进去的那种。
你知道你刚才讲的那一段歌词，其实。就是我想要你字句研读我的心嘛，呼吸有你气息的瘟疫。我本来是要写我不想要你看穿我的心，但是我后来写，我就觉得没有啊，我就想要他字句研读我的心，我想要他知道我现在很痛苦，然后
痛苦的很变态，你知道吗？
对啊，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痛苦就是真的是你交把自己交出去，你觉得你自己真的献祭了，然后。然后就是把你的伤痛，你这个肉身就是献祭给这段爱情，
献祭，然后这个祝福给大家的听众朋友们。哇塞，哇塞，你为了
好可怜、哦、
你为了全球八粉上了这个伤痛的十字架。
哎，只是我想问你一个，就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是说 Sing me a song in this dark night， 然后。其实这个
全都看穿，哇、wow、
这首歌其实在讲说，虽然我们是歌手嘛，然后但我有一个自己对伴侣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说不管他会不会唱，不管他歌唱强不强、但我喜欢对方唱歌给我听。
孔庆祥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这如果他是我的对象的话，如果他是我在恋爱中的人呢，我喜欢对方唱歌
给
我
听。
你有这样子的喜好吗？还是你
还
好？
我还好，我觉得很难听。
什么啦？
我会觉得尽量不要唱这样子，但我会，但我
因为你自己会抢那个麦克风。
对，因为我个人比较我是属于比较病态的啦、我会一直狂唱啊。
Okay.对啊，你真的是停
不下来。但我
顺便
先不要唱歌给我听。
OK。
但是你会希望你另外一半，
我喜欢，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对我来说
一个 magic
充满爱的表现。
哦，你喜欢那个？
对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我有记录了这一段爱情。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深刻回忆，就是对方在夜晚的时候唱歌给我听。
我觉得这是一首真心为自己骄傲的歌曲，真的，因为。即使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创作吧，因为我真的跟爸爸很不一样。这样讲很像我是个俗辣，因为我刚刚说嘛，拥抱自己脆弱的人才是勇敢的人。其实我一直都跟你有点相反，就是我的创作反而是避开我自己。
我觉得你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壮游，那个壮游就是说你想要去看，
我想去玩的，
对，
你
想要去看那个很高很巅峰的那个山会长什么样，那个海会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
对，
我觉得这张专辑有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是在于我下一次其实我会更把你这张专辑脆弱打磨的那种状态、我可能会也会放进来我自己，所以这一部分我要先感谢你，谢谢你成为这个划破黎明前的那颗流星，好
不
好？不
客气。
因为 这张专辑我自己个人听完，我还是有个很强烈的星星的感觉。
Star, 哦，星星哦 ，Star。
我在想，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跟上一张专辑精神意涵有一些改变，哦、或者是对照？因为还是你自己是无意识的，就
没有。确实，它是有互相的缘分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啊。
这颗星星最近过得怎么样？你是如何看待这颗
星
星的？
这颗
星
星哦，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星际当中还在寻找他需要驻足的位置，所以他还在那边、这个地方待得好吗？这个地方还是去那边，还是去这边？这边会大家会觉得我发亮吗？还是去那边？还是还是在那里的？
但是因为你看，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
、是。
你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如果大家仔细去看歌词的话，
对，
就是
第一首歌是
放晴嘛，
What you gonna?
天空阴就是阴晴不定嘛，犹疑不定。
对，
然后你上一张专辑的天空也是没有放晴的天空，你记不记得？
哪里？
上一张专辑的封面、啊，
上一张专辑
平庸之上啊，那个天空也是。所以我就一直想问你，我就一直想问你，我也想代替这些喜爱你的这个全球八粉，
okay.
我可以叫他们全八吗？
可以，
就是代称就是全球八粉们，
好，
他们都会想问说，到底
你确定他们
我这位朋友
发现这个谜，
这位好朋友八八的天空。到底放晴了没有？
哦、oh, ，
到底这件事情对你意义？
我觉得，如果你去听这张专辑的话，第一首歌他会说 "What you gonna say to me？" 趁现在天还没放晴，你总是犹疑不定 ，But you still wanna stay with me。但是你一听到最后一首歌 "Star" 的时候，哇，他就是晚上下雨过后，星星都看到很清楚了，所以那是晚上的放晴。
那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你是什么，好不好？
什么？
在大家听这张专辑之前，
对，
我看到了你，就是在最黑的那个夜，你知道黎明不是就是说是最在太阳升出来之前的那个黎明是最暗的夜吗？你就是在那个阳光出来之前，在曙光出来之前的最后那一颗流星划过的那颗流星，那颗星星，就是反而是夜晚中最亮的那颗星，然后整个画面都是在一个水晶球里面。然后这个水晶球里面，它是易碎的，可是很隽永，因为你会永远记得这个画面。我觉得你这张专辑就有给
你这样的感觉。
That's right， 这个需要想象一下，对，因为我觉得真正敢勇于拥抱自己脆弱的人，
是
才是最勇敢的人。
我同意。
然后因为我。我相信很多喜欢你的人，
对，
应该也可以从你的作品里面听到很多，因为你的作品有很多自我对话的这些交织，
是，
然后当然也包含很多的这种自我挣扎，以我自己的观察，然后我觉得你是敢于去分享你自己的自我矛盾跟挣扎，然后投射在你的作品里面，然后去分享给喜欢你的歌迷的朋友们，
对，
所以我想也是问一下，这个挣扎
对
你来说是什么？
挣扎，我其实还蛮爱想挣扎这两个字。然后近年来，应该说这一年来对我来说，挣扎就是想要继续活着的一个动机，它是一个生命力的展现。对，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时候都会可能会许一个愿望说，哦，我长大一定要就是幸福快乐。但是就是你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幸福快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个美丽的阴谋，
对，
带也带不走。
对，因为人就是七情六欲各种想象嘛，然后你很常会因为你知晓的越来越多以后，那个幸福快乐都会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消失。
你是觉得它暗淡吗？
暗淡啊，然后我觉得智慧本来就是一个哀愁的事。智慧，然后你知晓很多人生的道理以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是一种无奈，跟你没有办法真的去突破的。但是因为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只唯有突破，你才会想继续的生存下去啊。如果你不想突破，你只是躺着，或者你想放弃了，那就你不会有生命力、啊。
大家听到这一段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在看到就是认识这位好朋友的时候，我说我从他的眼神当中有火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 我这位好朋友他就是一直在找突破点的人，我说您了，您了，你一直在找突破点，即使我也认为就是爸爸，即使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挣扎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矛盾是什么，他也是愿意在这个当中去解构他自己的冲突，然后把这样的感动投资在作品里面分享给大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它是超越企图心的，这个是本来就深植在你的协议里面的事情，
好像是我的人生设定吧，我觉得应该
是
这样，
是不是你的人生设定，
对，我 越来越觉得应该这是我的人生设定。
接下来到最后一首，
好，
就是我刚刚说的跟你的第一首有回文，而且意味着对比上张专辑有一些特殊的精神意涵、
yeah.
Star， 在讲到 Star 之前、
yes.
容许我再来念一下你这个歌词
好
不好？ A star、a starStar, you're gonna shine as star so bright. I'm a star, star, star. Even though I haven't noticed why.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就是你是看见了，你才相信，还是因为你是先相信了，所以你才成就，你才看见？
我觉得是先相信了才看见。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精神态度其实就是跟我自己很喜欢讲的信息很重要的事情。
是，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就是，
要有信念。
对。
对，
信念真的决定一切，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就是你生命中的那颗流星、没有人，没有人是，只有你自己是
真的、欸、
然后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星空那颗星星形状会变，
对，
会一直会意味一直我们所经历到的体验会一直变，就像是你从头到尾这首歌都有黏着你的一个 lead vocal 一道 backing，
哦、oh, 对对哦、oh,
它就像你如影随形的 pride，
没错、欸、
它是你的祝福，同时也成为你的诅咒。
哇，我的天哪，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文字化然后帮我写一个 critique 啊？
对，然后讲到这首歌、我觉得它有个非常强大的鼓励性，然后刚好对比上一张专辑嘛，对，所以你自己聊一聊这首歌吧。
其实 Star 呢，巴粉应该知道他其实是上一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本来、然后因为那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呢这个歌本来的副歌就是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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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hining night so bright， 这个歌词其实我早就写好了，但这首歌原本的前身呢，主歌其实是平庸之上 的歌词、
我好像还记得，
对啊，
这件事情，
所以你在听这个歌的前面有一个prelude，
对，
就是有一个小开头，其实你就会听到平庸之上的歌词，因为那原本是 Star 歌词，所以你去回想平庸之上歌词原本是一颗明星不可思议，你也是心不可一世，如果遮住你的光芒要怎样，整片天都等待你闪亮，这个歌词其实就比较符合二十几岁尾的那时候，我很想跟大家证明你是闪亮的，你很棒。但是到了30岁、31岁，我真的还要用同样的语言跟人家讲话吗？或是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重新在写那个主歌的时候，我一直想不到用什么样的好的角度去切入。然后我本来都是要写说什么哦，我可以啊，我很棒啊什么的，但我已经对我来说有点不成立了。然后我就停下来想说，那通常对自己很诚实的创作者，他们会怎么写呢？我就去听 Johnny Mitchell， 因为我很喜欢他。他就是非常的自我表达的人。他写的内容我听听，我就觉得那我要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想要写我现在的状态，所以后来主歌就变成 I'm so tired can't keep my concentration aligned taking off my brass and braces I still cannot feel sublime，
对，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我现在来用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清单来条列，说我现在觉得不快乐是什么，我现在觉得担心的是什么。但是就像回到你说的，我觉得人啊，对我来说，目前为止，至少我感觉到的活着的意义就是你要有信念。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信念是什么，
对，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了那个信念是什么，可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渴望。
因为没有这个渴望，我们真的就是跟一个木乃伊一样
了。
对，所以
对对
我觉得这个人他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断的在各种的，不管是打击、挫折，或是快乐事情当中，看到一些信念。
那我问一件事情好了，因为。你歌词有讲到，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一个悲观的人？然后这个特质，你觉得给你怎么样的力量？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啊。但是呢，哇，我以前都不觉得我是悲观的人，是因为我近期我真的觉得我们悲观，而且跟我特别好的朋友都会说，对啊，你就是特别悲观啊。然后我就发现，哦，是哦，悲观对我来说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我觉得其实。知识是忧郁的， 嗯，因为你越了解越多事情，以后你就是越发现很多事不是你小时候想象就那么轻而易举可以去解决的。嗯，但是如果你全盘的越来越接近全盘的知晓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诚实跟同理，更多的诚实跟同理。
反而我知道，其实这个另外一点就是，反而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会不太抱任何的，不会再抱太多的期待，
因为你大概知道这些东西背后它有什么样的忧郁因子。嗯，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就是这是一个长大它代表的一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驱动，啊，我自己观察你。嗯，我觉得你说的比如说你的特质，
对，
包括悲观这件事情，包括你的自我挣扎，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驱动你的力量。欸，
好像是。欸，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待这些事情，你应该看待它是给你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趋势。就像我刚刚说的，嗯，你这首歌有个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刻意去设计的。嗯，因为有时候我相信这些是无意识的，这些跟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
这件事情跟你想的是有关系的。
对，
因为你就是一道 lead vocal，
对，
然后你旁边一直跟着一道和声，
是贴的
那个声音
贴得很近，
就是你的自尊。我感受到那个声音就是你的老我。嗯，然后我感觉到的声音是你也没有要去除它，就像回到第一首 What You Gonna，
是
你反而是现在采取的角度是，
对，
我可以跟这个声音
共存。
对
对，
所以它同时可以让你到很高的地方，
是
它同时也会带给你平常很烦啊诅咒这样子，
没错。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看待这一点的话，看待特质给你的力量的话，你可能常常都会只会注意到哭脸，
没错。
但偶尔，但也是有笑脸的，
对啊，
对，所以
或是笑中带泪啊，
所以没错。所以我刚刚讲那句，我一开始回到我一开始讲的。你这边的歌词 ，start breathing what you believe in, believing what you bring in, bringing your own being, being what you breathing。你知道结语就是，我觉得看得出来你现在就是相对比较呼吸吐纳心自在，
没错，
对不对？而且我最近看你也是心情感觉上面
是蛮开朗，你觉得眉宇之间看起来比较有笑颜呢？
对，就是比较开朗，而且更从容的态度。当然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星星的意涵，
是
不管你上一张专辑也好，这张专辑也好，这个星星都一直都是在那边，只不过你现在看待这个星星的形状跟这个距离可能不太一样。
哦，
它一直都是，可是这个星星一直都是亮的。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亮吗？
因为
月亮的反射，是因为我。
Okay,
好了，没有话，开玩笑，
okay.
我开玩笑，对，所以就星星它本来就是会一直都，就是在那边一直亮着的，
是。
但你会变，
我会变，
人会因为很多体验，
没错。
但是我其实我跟你某种程度我都是相信，就是意念是很重要的。
对，
即使我不知道我到底还要为什么这样子痛苦，
没错，
没的。可是如果我的人生你要我把这个痛苦全部拿走的话，我可能这个星星就也不会亮了。你也是信仰痛苦的人吧？
对，我是。
对啊，我有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也是信仰，就是蛮信仰痛苦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有类似的特质，但是我们处理这些特质的时候方法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
对，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爸爸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跟你聊好不好？
好，你说。
重心。
重心啊，对对对，上次我们讨论
到，你记不记得我有跟你说，我以前看你的时候，虽然你有时候也会这样啦，就是，
我现在还是会吗？我觉得应该好一点，
好一点点。
对，
因为以前我就有发现，爸爸走路的时候是整个人重心有点往前倾。
对，就我头会往前，
你看很像是这样，然后很急的感觉。
对，
你会往前，
就是我反正我整个重心就是有点像头往前，因为头很重的感觉这样子。
我刚刚以为有镜头，我刚刚在做
对呀，你做的动作然后没有人看到你要口述的。
好。就是你看你现在重心是慢慢往后了，
没错，
因为你之前都是摆得很后面，所以因为你往后以后，你空间反而变得更从容，
是，
而且也更包容，力量就是在这一刻油然而生，因为你往后了，所以你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靠的是我核心力量。因为我现在是同一个教练，我拉黄轩就是开始健身，
而且你那你觉得运动这件事情真的有对你改变？虽然开玩笑，
哦，差很多，因为我就是之前是那种烦躁感啊，或是就是一些物足的感觉，就是 没办法消掉。嗯，但有人就是推荐我说，你与其现在先静坐，你要不要先让自己动起来，然后把那些能量让它就是蒸发掉这样。嗯，然后我真的是持续运动以后比较清醒了，就是我整个人就是轻盈很多以外，嗯，我觉得看事情的方式确实改变了，
是吧？
对，因为你会觉得你可以用你的身体去，就是那个运动的训练是意志力的展现，
对。
然后你要去借由运动，然后你去欣赏说人的构造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血肉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很美，
很重要，很美。对，而且你现在已经试出了一个 album trailer 嘛，对不对？
对，
一个大概短的。
对，但我们现在聊的这个东西应该已经就是专辑发了，然后有一些，
我就是要聊这件事情。啊，第26秒的时候你跑起来还是有点僵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
你是不是不喜欢跑步？
不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跑步机上面，它慢慢的在加速，但是我就想说它加速加不够快，工作人员没有加够快，所以我就想说，好啦，我自己快点跑啦。
对，因为只有那边你重心又开始晃切，你好像很跑的。
因为我想说我要跑出我的头发都在飘，所以我就有一点冲刺了。
OK。好，你再跟大家讲一下啦，你这张专辑你最后面你想要传达怎么样的意念给大家啊？不然这样讲好了，
好，
如果是完全没有听过你的人，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然后怎么介绍现在的自己？
哇，wow，好难哦。我会介绍这张专辑是我觉得是一个符合现代人的小碎片心境的一个集合。嗯，因为里面它有谈论到的是比如说勇气，
对，
比如说悲伤、忧郁，然后跟狂放，然后也有讲到，你要去如何修复自己，然后也有想到
如何拥抱自己，
对，然后也有就是我觉得里面的情绪是很那个情绪不是在讲一个很庞大的愤怒，或是很庞大的悲痛，或是很庞大的喜乐，但是它都是这些大标题下面的一些子标题，然后我觉得子标题是细节所在，我喜欢那个细节所在，然后它是很诚实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听过九零八八专辑，你没有听过九零八八 Radio， 我觉得你可以去体验那种片刻的感受，人生感受，或许你都有，但是你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或是你不知道你有，你可以在这字里行间里面或许看到一些自己。
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出这些话，
讲得非常好，
哇，你激发我了，
你讲得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刚刚爸爸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非常的用力，代表这张专辑
生命力的展现，
对，这张专辑也肯定是投注了非常多的生命力的展现，
是。
然后接下来，
对，
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计划？而且你难得来这个九N blah blah， 对你一定要跟就是我喜欢听九N blah blah。
你这个九N blah blah很久没开张了，
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的计划。
接下来呢？9月、10月的时候，我会跟落日飞车去巡回嘛？
哦，
对，我们去欧美巡回，所以这次的机会就是我觉得可以借由飞车有很多广大的海外的听众，他们可以认识一下我。那所以在台湾的那个八粉后援会呢，你们就按哪几类啦？那我们就是看看明年初有没有机会再办一场暌违已久的个人演唱会了，
要啦，
但是在这边我要特别就是跟大家再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客座的主持人黄轩 Yellow， 他在十月吗？
哦，所以大家还记得我是音乐人这样？
对，你是。对，大家，我觉得有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啦，他就一定会知道你是音乐人啊。
没有，
要办
个
人演唱会，
你知道，涵养都稍微偏高。
谢谢，优质听众。
对，然后我自己工商，
对，你工商一下，
工商一下，
可以，
就是这个10月15号在 Zap 台北的演唱会。哎，我票是不是像？
你是票是不是已经卖完了？
其实我现在不知道票务状况怎么样，没了，
快没了。
那没啥，反正就是你们如果有来，
有缘
就
相逢，没缘的话，一定也还有很多机会见到这个那么优秀奇才的制作人、音乐人黄轩。
你这样
头是他的指标，
我要哭了。
你哭屁呀、啊！
很感动。
刚才在录音之前，然后就跟黄轩说：“你知道唐老师上次有讲说天蝎座是哪个星座会让他觉得很嗨吗？就是双子座。所以
，It's me。
你知道我平常都比较你知道安静，然后比较不想讲话。遇到黄轩，我就是话匣子打开，
对，平常是蛮欢乐的啦。我说我们一直在一起的时候，
吵到爆。
好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就是这位我的好朋友来宾哦，上来很难得，非常难得来这个听这个全球都在收听，全球八分都在收听这个节目G O M blah blah。那我也是今天大家的主持人，我是一个黄轩 A K 东南去长城二十一级摩登大神，在来风牛男人 A K 这是杰克宾，跟今天是你的主持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再当这个代班，不过我今天非常开心，而且这张专辑也算是净化了我最近的一些复杂的心情，然后
爆红之后的心情啊，
对，这很荒谬，你不觉得还是很荒谬吗？哇，关于这一题，希望大家之后有机会有再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在那个988 Radio 出来的这之际，还是祝福你发片顺利。虽然我知道发片，你知道都已经。一些毛啊会很烦的、
啊、
有一些特殊的复杂的情形，对，
不过还是平安喜乐，
对，
开心、啊、
你永远要相信这张作品会带给很多人祝福，这样就够了，因为这是我们做音乐最大的目的嘛，
没错、
right、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九文爸爸，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拜拜。 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